我们现在要进入基督论。当我们提到神所造的人堕落以后，上帝就预备救恩，最重要的就是差派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人间。所以从这一讲开始，我们就来讲基督论，可以说是全本圣经最重要的主题。有人说圣经每一章都在讲基督，基本上是对的。圣经多数的篇章真的是在指涉着、关乎着耶稣基督，直接或间接跟基督有关。既然有这么多有关基督的记载在圣经里面，所以要讨论基督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工程。要完整的讨论基督论有好几方面的重点。第一，就是基督论的重要性，为什么要花这么多功夫来谈基督论。第二方面，就是从三一神论来看基督。基督我们都知道是圣子，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个位格。我们在谈神论的时候有谈到三一神论，已经对基督的特性有过一些解释了。那么我们今天从约翰福音第一章来做一个复习跟补充。第三方面就是旧约中的基督。旧约已经有很多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比较直接谈到将要来的耶稣，也有很多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表，可以说就是用一些象征、用一些记号提到将要来的基督。例如我们最熟悉的旧约献祭的制度，其实都是在预表着将要来的十字架的牺牲。甚至于有十几次上帝用人的样子在旧约里面向人显现，所以那是不是基督提早显现呢？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我们以后也会提到。接下来第四方面就是基督论的偏差，其实早期教会都已经出现过了，有几个基本的形态我们需要熟悉。第五方面我们要谈到四福音中的基督。一般基督徒比较熟悉的就是基督生平，鼓励大家另外去读这门课。第六方面，基督的救赎，对所有基督徒来讲是基督论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就另外专门来讲救赎论。第七方面就是谈基督的神人二性，基督是神的儿子也是人的儿子。第八方面是在讲基督的状态，他从至高降为至卑，道成肉身，而且经历到死亡这样的过程，最后上帝把他升为至高，至高降为至卑，又被升为至高。第九方面谈到基督的三重职分，就是基督的先知、祭司、君王这三方面的身份，我们稍后继续来讲这方面的细节。第十个重点就是谈到基督的再来，会等到末世论的时候再详细谈，所以我们会照这个次序来讲基督论。其中第一个就是基督论的重要性，为什么要花这么多功夫来讲基督论呢？第一，先从负面的来讲，几乎所有的异端都在基督论上面出了问题，都对于基督有错误的解释，这是魔鬼攻击的重点，因此我们要格外的注意。约翰一书二章十八节说，小子们啊，如今就是末时了。约翰称这些信徒是他的孩子们，因为约翰这个时候已经很老了，他告诉他们现在已经进入末期了。关于为什么当时就是末期呢，这个我们等末世论再讲。事实上要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有好些敌基督已经出现了。敌基督到底什么意思呢？下文就是22节来看，就是那说谎话的、不认耶稣是基督的。你看这里有出现了错误的基督论，只把耶稣当作是犹太的一个伟人，不把他当作基督。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旧约屡次预告将要来的这一位救赎者。所以你看，这是一个很基本的异端的形态，基督论的一个基本的错误。另外呢，同样是约翰一书四章一节说， 有一些灵，号称是神的灵，那你不要随便信，要查验一下。第二节说，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这样的灵就是出于神的。那如果是假冒的，不是圣灵，不是出于神的灵，有一个特征，他不认耶稣是道成肉身来的。这里出现了另外一个基督论的错误，跟前面那个错误有相通之处，把基督只当作一个犹太人、拿撒勒人，或者一个伟人、一个宗教家、一个基督教的创办者等等，却不承认他是神道成肉身来到人间。1900年前就有这一些基督论的异端了，我们一定要熟悉，才不会被错误的基督论所迷惑、所绊倒。基督论的重要性，第二点，从正面来看，认识基督是我们一生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信仰的中心。保罗在临前3:11说，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再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这里就很清楚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根基、信仰的根基、教会的根基，太重要了，所以我们必须花时间来认识他。第三方面，既然基督是我们信仰的中心，就可以很清楚地说，这是我们一生最需要认识的对象。这一点跟第二点是有关联的，我们可以举2-3经文来看到这方面的重要性。第一，2:2，保罗说，我已经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其实保罗是很有学问的，他知道很多很多的事情。这一句话不是说他很无知，什么别的事情都不知道，他在用一种文学性的夸张告诉我们，其他一切的知识跟耶稣基督以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跟这个比起来，其他的知识都已经微不足道了。接下来腓立比书3:7-8说，以前我以为对我有益处的，现在因为耶稣基督就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你看这边用多么强烈的对比，认识耶稣基督这样的知识太宝贵了，其他的知识比起来像粪土一样。他故意用这个强烈的对比，让我们知道认识基督是比起认识其他的知识重要到什么样的程度了。接下来我们再看以弗所书3:14后面最后一句，我深知基督的奥秘。哇，你说保罗这样是不是很骄傲？不是，因为上帝特别把有关耶稣基督我们所需要知道的启示特别告诉保罗了，所以保罗就比较详细的把基督论的重点做得清楚的归纳。所以他深知基督的奥秘，他不是夸口，而是在表达这是多么重要的事情，非常的希望我们好好了解基督的爱、神的爱多么的长阔高深，所以我们要尽量来认识基督论。这是谈到基督论的重要性。第二个重点就是从三一神论来看基督。那既然我们以前在神论里面已经讲过了基督在三位一体里面的特性，所以我们不重复，但是我们要从约翰福音1对于三一神论里面基督的身份、工作、特性等等来做一些复习跟补充。首先，基督是原有者。你知道我们受造之物都不是原有者，都是后来才有的受造者，而耶稣是起初就有的原有者，就是我们很熟悉的约翰福音1:1，太初有道，不是像一切受造之物一样某一个时刻开始有的，是在一切时候之前就有了。第二节说，这个道就是讲耶稣基督，从太初就与神同在了。再一次再强调，他是原有者。跳到1:15，约翰指着耶稣做见证，他本来在我以前。你知道约翰是比耶稣提早诞生的。约翰为什么说耶稣本来就在我以前呢？这也是在介绍耶稣不是2000年前从玛利亚生下来才存在的， 他是圣子，早就存在了。所以这里讲的是时间上他是原有者。第二，太初有道，这道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第二节说，这个道太初就与神同在了。这个道不像世界上其他的道理，是后来被造的人类凭着上帝给他的聪明所讲出来的那一些道理。其实这个道是真理的本身。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所以他就是这个真理，也就是这个道的本身。世界上其他的人都是在寻找道，寻找真理，而耶稣本身就是道，就是真理。他不需要再去向外寻求，因为他就是真理的本体。接下来我们谈到第三点，一章一节说，这个道与上帝同在，这个道就是上帝。请你注意，这里有一个奇妙的事情出现了。一方面他是与神同在，同在的话就要两位才会同在啊，我跟你这样两位，这样就是我们两个在一起，我们同在的两位啊。可是第一章后面又说，这是我们提到第四点的，道就是神，那就是一位啊。那到底是一位还是两位啊？同在是两位，道就是神一位。其实这不是矛盾，这已经在暗示三位一体的奥秘了。道就是神，在讲耶稣基督是神，道与神同在，其实是在讲耶稣跟父神同在。第五点呢，我们要提到他是造物者。第三节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这里很清楚提到他是造物者，这里也顺便提到他跟圣父配搭的关系。一方面他是造物者，一方面呢，其实他是父神借着他造的。为什么要重复两次呢？这样反复强调就是表示很重要。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一栋高楼是你造的，你只是老板哦，你是出钱的，也是决定者。实际上呢，是另外有一些工程师帮你把这个楼盖起来的。所以这一节是在告诉我们，其实父神是老板，是一切的总领导，万物都是在他的旨意里面被造出来的。他造的时候是自己造吗？不是，凡被造的每一样都是借着耶稣基督来造。所以这里已经看出三位配搭的关系了，就是耶稣才是那个直接的造物者，父是那个背后的总规划者。接下来就是提到他是生命的源头。第四节说，生命在他里头，我们的生命都是被造才有的，而耶稣的生命呢，是自己就有的。十四章六节说，他就是生命，所以这个是提到他是生命的本体，他是生命的源头。接下来第一章里面反复提到的一个重点，就是基督是拯救者。九节提到耶稣是真光，他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我们本来住在黑暗中，耶稣把我们从黑暗中领到光明了，他照亮我们一切信他之人，我们得救了。最熟悉的是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是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你看基督何等的有权柄啊，我们只要接待他，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了。所以他救了我们，从浪子回到神的家做神的儿女。另外就跳到二十九节，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说，看那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旧约的羔羊虽然为人类而死，年年岁岁所献的牛羊鸽子斑鸠等等，实际上并不能除去人的罪，只有耶稣基督所献的祭才是真正的除去世人的罪。所以这二十九节是很直接的在讲耶稣是拯救者。接下来跳到四十一节，安德烈找到自己的哥哥西门，然后就跟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是音译，是旧约希伯来语，把它翻成两千年前的希腊文就是基督。基督也是音译，它真正的意思是受膏者。所以这一节也是在提到基督是拯救者，因为弥赛亚就是从旧约就开始应许的拯救者。安德烈看到耶稣就说，我们遇到了这一位拯救者。 接下来我们要跳到45节，腓力做见证，他遇到了耶稣以后，他去跟拿但业讲，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的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所以从摩西的律法中历代的先知所预告的这个拯救者，现在出现的就是耶稣。所以你看这么多经文，一章好几次提到耶稣就是所应许的这一位拯救者。接下来我们谈到第八点，就是基督把天父，把那个看不见的父神彰显出来了。首先这是一章十四节，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恩典跟真理其实在想上帝的两个最重要的面向，恩典就是讲神的慈爱，真理就是神的公义。所以神的慈爱跟神的公义在耶稣的身上已经充充满满的彰显出来了。哇，这是何等的荣光啊，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啊。耶稣基督就把我们看不见的父神的荣耀充充满满的、充充足足的彰显出来了。一章五节已经提到有一个人从上帝差来的，名叫约翰，他为耶稣做见证。十四节提到的是另外一个约翰，就是使徒约翰，他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他也为耶稣做见证。他提到耶稣是把那个看不见上帝的荣光，借着他在地上33年的生活，就把上帝的荣耀就表现出来了。接下来提到第九点，基督是人子，就是基督跟其他两个位格，圣父和圣灵很不一样的地方，基督不但是神，他同时又是人。接下来最后一点在表达三位一体是怎么配搭的。一章32节跟33节，施洗约翰做见证说，我曾经看见圣灵像鸽子一样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就是耶稣的身上。施洗约翰说，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这两节经文里面有一个奇怪的地方，施洗约翰说我先前不认识他，实际上施洗约翰很可能就是耶稣的表哥，因为圣经说玛利亚跟施洗约翰的妈妈以利沙伯是亲戚，施洗约翰比耶稣早诞生，所以他在长大的过程一定有听说过有耶稣这一号的人物，他应该是知道耶稣的。这里怎么说不认识他呢？其实是因为约翰当然知道他是为耶稣做预备的，只是他还没有看见耶稣的时候，因为他们毕竟住的隔得太远了，所以当他为那么多成千上万的人来施洗，在这施洗的过程当中，他应该是听说耶稣已经出来了，开始在传道了，所以呢，他一定有跟天父祷告说，我要怎么确认那个耶稣就是基督呢？他这个问题，上帝跟他说，你在施洗的过程，你会看见有一位受洗的人很特别，他受洗的时候有圣灵用有形的样子哦，降落在耶稣的身上，那你看见这一位受洗的时候有圣灵降在他的身上，那这一位就是了，就是那将来要用圣灵来施洗的。水洗只是一个外在的记号，这个水的洗其实不能洗净我们的罪，水最多只能洗澡而已。我们信耶稣的时候，耶稣的灵就是圣灵，就把我们的心洗干净了，这就是耶稣要做的事情，耶稣要用圣灵来为我们施洗。这件事情其实有另外一节是讲得比更清楚的，使徒行传第二章32-33节，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他被神的右手高举，就是因为他本来在坟墓里面是最低最卑贱的地方，可是神把他高举，就是让他从死里复活，然后还升天到父神的右边，然后又从父神领受圣灵， 而这圣灵是事先神所应许的，圣子从圣父领受圣灵，然后就把圣灵浇灌下来，这个浇灌也就是施洗了。第一次大型的浇灌就是五旬节那一天，彼得讲道之后，信的人悔改受洗，罪得到赦免，得到洁净了，这表示这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向神悔改，信而受洗，外在的洗是水，内在的洗就是耶稣基督，就让我们洗干净了，被上帝接纳了，被上帝赦免洁净了。所以这个就是提到基督论里面谈到三位一体关于基督的部分，在第一章有多方面的描述，这算是我们对三一神论里面的基督论做一个复习跟补充。